你好，我是 Winter。 今天啊，我们来继续聊一聊 HTML 的语义类标签。在上一篇文章中啊，我花了大量的篇幅和你解释了正确使用语义标签的一些好处以及一些场景。那么我们具体可以在哪些场景使用语义类标签呢？又如何运用语义类标签呢？我们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大学时代啊，你被导师逼着改论文的那个场景。如果你回想一下你在论文中使用的那些格式，你会发现其实它们都是可以用语义类标签来表示的。正因为 HTML 最初的设计场景是抄文本，早期的 HTML 工作组的专家都是出版界的排版的专家，所以呢，在这一部分呢，我们找了一个跟论文非常相似的案例，一篇 Wiki 文章。这个跟论文相似的网站是比较适合用来学习语义类标签的。通过分析一篇 Wiki 文章用到的语义类标签呢，可以进一步的帮你理解语义类的概念。你可以在电脑上打开这个页面，这是英文维基的 World Wide Web 这个词条啊。为了防止这个页面被修改呢，我们也在极客时间的网站上保存了一个副本啊。这是呢我们选择的一篇 Wiki 文章，虽然在原本的 Wikipedia 这个网站中啊，也是大量的使用了 DIV 和 Span 来完成功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尝试分析一下应该如何使用语义类标签来呈现这样的一个页面或者说文章。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啊，建议这个听我的语音的同学呢，你自己能够打开这个 Wiki 文章的页面啊，这样呢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左侧的侧边栏啊，我们看到这个侧边栏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链接啊。根据我们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语义的定义啊，这部分内容呢都属于 aside 内容，是导航性质。那么所以呢，我们用一个 aside 标签来包裹这一部分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往这个页面的右边移动，我们看到这篇 wiki 文章的主体，这里呢这个主体部分啊，因为具有明确的独立性，所以说它是一篇独立的文章，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 article 来进行包裹啊。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到这个文章的标题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有一个大标题 World Wide Web 和一个小标题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ryptpedia。 在语义的上一篇文章里啊，我们介绍过 hgroup 和 h1 到 h6 的作用。 hgroup 是标题组， h1 是一级标题， h2 是二级标题。那么这里呢 World Wide Web 是文章的大标题，就适合我们介绍过的 H1 元素。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副标题啊，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这个地方呢就适合使用 H2。 那么因为这两个标题是一起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H1 和 H2 组成一个 hgroup， 所以呢这个代码可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hgroup 标签里面一个 h1 标签， h1 标签里是 World Wide Web， h2 标签里是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然后 hgroup 结束。然后我们接着看这个文章的内容部分，我们注意到有一个 3W 的缩写啊， 3W and the web 啊，后面还有几个 3W 的缩写。这里呢 ABBR 标签是比较合适的， ABBR 标签呢表示缩写，所以考虑到 3W 是 World Wide Web 的缩写，所以文中出现的所有的 3W 都应该使用 ABBR 标签。那么具体的代码呢，是一个 ABBR 标签啊，给它一个 title 属性等于 World Wide Web， 然后内容是 3W 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个标题之间，在这个 Wiki 的界面中啊，出现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横线啊。大家都知道 HTML 中 HR 标签表示横向分割线，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用 HR 呢？啊，我们的答案其实是不用。我们读一下标准的定义就知道了。 HR 标签呢表示故事的走向或者是话题的转变，显然呢这两个标题之间并非是这种关系，所以啊我们应该使用 CSS 的 border 来把它当作纯粹的视觉效果实现，所以这里是不需要用到 HR 的。那接下来的一段呢，我们看到了三段这种 note 啊，也就是中文中的注记。 他们在文章中的作用是额外的注释，这个内容是 3W and the web redirected here for other uses of 3W, see 3W for other users of web, see web, 啊，让你参考其他的两个词条。那么下一个 note 是 for the first web software, see World Wide Web 这个词条。然后呢，最后一个注记是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internet, 啊。HTML 中呢并没有 note 相关的语义，所以呢这里我们用普通的 P 标签加上 class 等于 note 这个属性来实现，后面的多数自然段呢都是普通的段落，我们也用 P 标签来实现。然后我们把视线继续往下看到正文部分，我们注意一下，这里有一个黑体的 World Wide Web 字样啊，还有 The Web也是使用黑体来呈现的。从上下文来看呢，这里的意思是这个词比较重要，所以呢我们使用 strong 标签。具体的代码呢就是用 strong 来包裹住 the World Wide Web 和 the web。 接下来呢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来继续把视线往后移，我们看到一个用方括号括起来的一字，我们把鼠标移到一字之后弹出了一个文字的小块，那么这里啊我们看到是一个引述的用法，它引用了其他的文章，这也是我们论文中常见的一个用法。在 HTML 中啊有三个跟引述相关的标签， block quote 表示段落级的引述内容， q 表示行内的引述内容， cite 表示引述的作品名。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b and the internet? 这里呢是一个作品名称，所以应该使用 cite 标签。在文章的结尾处有对应的 reference 一节，在这一节中啊所有的作品名称也都应该加入 cite 标签。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如果我们看一下原文，我们可以发现 Wiki 文章中的信息并非是直接引用，所以说呢这里是不需要加上 block quote 或者 q 标签的。如果是直接引用呢，那么我们就应该加上这两个标签。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段的结尾处有一个日期，这是2015年的7月16日，那么这个日期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用一个 time 标签来把它包裹的，这样呢可以让机器阅读更加方便。具体的代码是我们用 time 括住这个 16 July 2015 括住这一段文字，然后在这个 time 标签上增加一个 date time 的属性，写上2015-07-06，那么这里得到的这个时间呢就比较容易被一些机器来阅读。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篇文章，我们把视线移动到整个文章的右侧，这里有一张世界地图，那么这里出现了几张图片，这种出现在文中的图片啊不仅仅是一个 image 标签，它呢跟下面的文字一起组成了一个叫做 figure 的语法现象，而 figure 也正是我们 HTML 出现的标签。凡是插入到文章中的内容，不仅限图片、代码、表格等等，具有一定的自包含性的内容，都可以使用 figure 标签。这里面啊 ，figure caption 表示内容的标题，我们可以用 figure caption 表示内容的标题，也可以没有标题。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在 function 这个小标题的下方，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 ：The terms Internet and World Wide Web。are often used without much distinction. However, the two are not the same. The Internet is a global system of interconnected computer networks. In contrast, the World Wide Web is a global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other resources linked by hyperlinks and URIs. 这里分别定义了 Internet 和 World Wide Web, 所以呢我们应该使用一个叫做 DFN 的标签。具体的来讲， 我们应该在 the internet is a global system of 后面的这里的 internet 外面括上 DFN， 因为这一句它定义了 internet 这个词。那么我们应该在后面的 the world wide web is a global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other resources， 在这里的 world wide web 上面括上一个 DFN 标签，因为这一句定义了 world wide web。 所以我们注意 DFN 标签它是用于括上被定义的这个名词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看到了一个目录，这里啊是一个带连接的目录。那么因为它是页面内的导航性质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 nav 标签来包裹它。那么同时这个 nav 标签里面的这些目录的每一个条目又是具有一定的并列关系的，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的，所以我们使用 OL 来包裹它。我们这里可以使用一个多层嵌套的 OL 结构来包裹它。那么同时呢，这一段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 contents， 这一个我们应该使用 H2 标签。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 OL 和 UL 的区分是内容是否有顺序关系。我们每一项的前面不论是有数字还是点都不会影响我们语义的判断，所以啊这里不要因为视觉表现效果而改变语义的使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在文章中嵌入了一些代码和预先编写好的段落。那么我们看到在 function 小节里面有一段灰底的这样的 get home.html http-1.1 底下有一行 host 这样的一段文字。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段 HTTP 协议的描述内容。那么这一段的换行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浏览器来帮助我们做自动换行，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使用 PRE 标签表示这部分内容是预先排版过的，不需要浏览器进行排版。又因为这一段是计算机程序的示例输出，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SAMP 标签在外面包裹。最后的代码是 PRE 标签在最外层，里层嵌套了 SAMP 标签，在里层是 get home.html 等内容。接下来我们看到在 Wiki 的内容中出现了一段 HTML 代码，同样我们也是预先排版过的，不希望浏览器做自动换行。因为它同时又是代码，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加上 code 标签。最后的代码是 PRE 标签包裹了 code 标签， code 标签里包含了 HTML 代码的内容。在下面的文字中啊还有一些行内的 code 啊，比如 title 啊 p 啊这种间括号括起来的，这些也都应该使用 code 标签。最后啊我们总结一下，在这一篇 HTML 的代码中啊已经涉及了大部分的语义标签，可见呢我们 HTML 工作组对语义标签的增加是非常谨慎和保守的。当然了，我们选择的案例不可能刚巧覆盖所有的标签，还有些没讲到的标签，这里啊我们就稍微做一下简要的补充说明。 Small 之前是表示字体缩小的废弃标签， HTML5 救回来表示补充评论。S 之前表示划线的废弃标签， HTML5 救回来表示错误的内容，经常用于电商领域表示打折前的价格。 I 之前表示斜体的废弃标签， HTML5 救回来表示读的时候变调。之前表示黑体的废弃标签， HTML5 救回来表示关键字。 U 之前表示下划线的废弃标签， HTML5 救回来表示避免歧义的注记。 Date跟 time 标签相似，表示给机器阅读的内容，意义广泛，可以自由定义。 VAR 变量表示计算机的变量，多用于计算机和数学领域。 KBD 用户输入表示键盘的按键居多。 SUB 下标多用于化学、物理、数学领域。 实际上啊 ,HTML 这种语言并不像严谨的编程语言一样有一条非此即彼的线。一些语义的使用呢会带来争议，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尽量只用自己熟悉的语义标签，并且只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引入语义标签。这样啊我们才能保证语义标签不被滥用造成更多的问题。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你擅长使用哪些语义标签呢？会把它们用在哪些场景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讨论。